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前大使说，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恐惧远超核武。美国计划启动对委内瑞拉新行动，加大施压马杜罗。格陵兰总理希望同民主国家开发稀土，不考虑中共。印太区域冲突频频发生，美中军事磋商防擦枪走火。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近日受邀请参加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恐惧远远超过他们对美国的航空母舰或者核武器的恐惧。布朗巴克说，中共正在对信仰开战，亦都正在对美国开战。宗教自由是美中冲突当中最强大的武器，美国当务之急是应该转变思维，将宗教自由由这个是一个人权问题转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同时明确纳入美国战略里面。他强调宗教自由才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布朗巴克提出四项具体建议，包括制定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支持中国境内宗教自由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川普总统和官员应该同受到迫害的各群体流亡领袖会面，包括法轮功、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群体。他说，在这些信仰群体当中，中共最怕的就是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是最本土化的群体，他们在七年内就发展到9000万人，这吓坏了中共。布朗巴克说，美国必须真正同法轮功学员合作，同时建议政府应该认定中共对法轮功实施了种族灭绝罪。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6年来，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囚禁期间被迫害致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即将在未来几日对委内瑞拉展开一个新阶段的行动，加大对马杜罗政权的施压。根据四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集结了几个月，川普总统已经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进行秘密行动，包括推翻马杜罗在内的多项选项。美方认为马杜罗涉及非法毒品供应，导致美国人死亡。目前新行动的具体时间和范围还未确定，白宫和中情局拒绝置评。美国联邦航空局上星期五21号已经发出航空警报，说委内瑞拉境内和周边的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军事活动显著增加，可能对所有高度的飞行器构成风险。公告强调，威吓不单止限于巡航阶段，起降或者停机坪亦都可能受到影响。多间国际航空公司由上星期六22号取消了由委内瑞拉出发的航班。在中共频繁将关键矿产作为武器的同时，丹麦自主领土格陵兰岛总理尼尔森近日明确表示，格陵兰岛正在寻求同拥有良好民主的伙伴合作，开发稀土矿产。他希望同日本以及欧盟还有美国进行合作，但是共产中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未来也都不会将中共视为合作伙伴。据欧盟官员说，欧盟委员会指定的大多数重要矿物在格陵兰岛都有矿藏。由于欧盟已经开始开发这些项目， 格陵兰岛正在优先考虑同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的联合项目。格陵兰岛是一个战略意义重大的岛聚，主要位于北极圈内。日经新闻说，显然格陵兰岛对中共激进的海上扩张持警惕态度。在冰上丝绸之路倡议底下，中共正在推动北极航道的开发和利用，俄罗斯亦都试图增强它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这个大背景底下，川普总统多次表示，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原因，有意购买格陵兰岛。美国对该岛的拥有权是绝对必要的。即使尼尔森表示格陵兰永远不会被出售，但是他确实提到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性。他说，为了加深在稀土开发和其他项目方面的合作，他呼吁和华盛顿进行谈判。目前美国仍然是格陵兰岛的重要合作伙伴。尼尔森表示，格陵兰将会和丹麦、美国以及北约合作加强安全。美国已经在格陵兰岛设有军事基地。尼尔森表示，未来可能需要增加美国的军事部署。美中军方代表上星期在夏威夷举行了2025年度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MMCA。 美国印太司令部上星期六22号发声明说，今次论坛的重点是降低不安全和不专业行为的风险。专家分析，今次磋商凸显了双方在多个热点海域的军事互动风险上升，但是机制本身作用有限，美中在地缘战略的根本性对立难以化解。今次磋商会议是川普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以来美中军方首次举行的工作级别会谈，但是关于磋商机制的实际效力，两位专家都持谨慎态度。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分析指出，磋商主要体现美中维持最低程度的对话意愿，但是在多个热点海域同时紧张的情况下，擦枪走火的风险正在上升。该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就特别指出，中共的灰色地带战术才是海上冲突频繁发生的原因。他说，中共经常用合法掩护非法，或者扮民间渔船或者海警船，用民兵船和海警包围对手军舰。沈明失分析中方参与磋商的动机，认为当中共在海军实力或者战略态度方面居于劣势的时候，就会寻求和美国谈判建立机制，主要的目的是要约束对方或者约束美国遵守机制。但是中共自己在必要的时候是不会遵守的。
以下是一节环球新闻。以色列军方礼拜日表示，近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的一次定点空袭当中，击毙了真主党总参谋长塔布塔拜。这个人曾经领导恐怖组织的抗冲和武装工作。报道说，三枚导弹射向了当地一栋九层楼的建筑，击中了第三层和第四层。黎巴嫩卫生部报告说，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1人受伤。塔布塔拜1968年出生于贝鲁特，被认为是真主党组织的资深成员和核心人物，地位仅次于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他曾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包括精锐部队指挥官和真主党在叙利亚的行动负责人。自从2016年以来，美国一直在通缉他，并且悬赏500万美金征集有关他的资讯。以色列国防军表示，2024年底在真主党大部分领导人被消灭之后，塔布塔拜实际上负责管理对以色列作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塔布塔拜是一个刽子手，他的双手沾满了以色列人和美国人的鲜血。据美国国务院说，塔布塔拜还曾经指挥真主党在叙利亚和也门的特种部队。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要求伊朗即刻就核设施和浓缩铀库存问题进行合作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礼拜日在记者会上边表示，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九月达成的开罗协议实际上已经不再可行，我们已经正式宣布这份协议不再有效。国际原子能机构上个礼拜四要求伊朗提供接近武器级别铀库存的精确资讯，并且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今年六月，伊朗和以色列爆发了12日战争，美国袭击了伊朗核设施。九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在开罗达成协议，恢复合作。但是机构的核查人员一直未能够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巴盖伊宣称伊朗不会放弃浓缩铀的权利，虽然在战争严重破坏他的关键核设施之后，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已经被暂停。川普总统九月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重申，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美国最高法院上个礼拜五发布暂缓令，阻止下级法院禁止德州在2026年中期选举使用新绘制的国会选区地图的裁决。下级法院之前裁决认定，德州新绘制的国会选区地图可能不公正地划分了选区，对共和党有利，所以禁止这一张地图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使用。在德州提交紧急上诉之后一个钟头，最高法院负责处理这一宗案件的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发布一项暂缓执行令，暂停下级法院的裁决。这个令到德州的新国会地图可以暂时保持现状，并给法官更多时间考虑这一件案件。这个命令至少在未来几日内都有效。这个是最高法院最新一次做出这一类命令。因为距离明年三月举行的国会初选相当接近，这个时间再更换选区地图可能会引发混乱。之前大法官已经阻止过几项下级法院就重划国会选区问题做出的裁决，其中最近的两宗是在阿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上个礼拜六在访问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的时候，宣布了一项超过10亿美金的重大投资计划。这一笔资金将用于采购新型的用于扫描行李和人员的安检设备，并且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他说，这个是多年来美国在安检技术方面最大的一笔投资。他强调，新技术和培训将显著提升安检效率和威胁识别能力。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大幅增加 K9 犬队的培训和部署，称它是在安检点能够做的最有效的事情之一。新设备和技术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陆续在全国机场启用。诺姆还特别提到，近期美国经历了43日的联邦政府停摆，很多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员工在无薪的状态之下依然坚守岗位。诺姆当场向 TSA 员工发放了$10,000奖金支票，以表彰他们在政府停摆期间保障了机场和航空安全工作的持续运转。
礼拜日，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双方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已经制定一份更新而且更完善的和平框架，并继续协商。该框架的最终版本将由川普和泽连斯基总统拍板定案。美国上个礼拜提出的和平计划因被部分人士视为对俄罗斯妥协，受到美国国会两党及欧洲官员批评。白宫表示，礼拜日制定的新框架将提供乌克兰更强的安全保障，以免受到俄罗斯未来攻击。白宫指出，乌克兰表示该协议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美乌一致认为这一次讨论极具成果，在立场靠拢和厘清后续具体行动上取得实质进展。乌克兰和美国将在未来几日密切磋商联合提案多项议题的细节，并同欧洲国家保持紧密联系。国务卿卢比奥会后话俾媒体知，鉴于目前取得的进展，他对新版协议能够顺利签署生效非常有信心。 日本同中共关系紧张之际，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末视察了日本靠近台湾的一个军事基地。他表示向该基地部署导弹的计划正在稳步推进。小泉进次郎礼拜日结束了对日本南部与那国岛上一个军事基地的视察。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大约110公里，因此在该岛部署导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小泉话计划在与那国岛营地部署中程地对空导弹，将大大降低日本遭受武装袭击的可能性。日本时报话，这些举动反映了日本对中共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爆发潜在台海冲突的担心。日本计划在与那国岛部署导弹的计划引发中共不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一话，日本在台湾邻近的西南诸岛部署进攻性武器，刻意制造地区紧张，挑动军事对立。毛宁再次宣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是错误的。礼拜一，欧盟敦促美国履行七月达成的贸易协议，降低对欧盟钢铁和铝产品征收的关税。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回应说，欧盟必须先放松对美国大科技公司的监管。路特尼克当日访问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部长举行会面。他明确表示，欧盟如果想获得美国对金属入口征收的 50% 关税豁免，就必须放宽数字产业规定，并解决针对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公司的悬而未决的案件。路特尼克认为，由于美国科技巨头的规模，欧盟的科技监管只是针对了美国公司，尤其是限制大科技公司权利的数字市场法案和监管网络内容的数字服务法案。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反驳称，欧盟的科技规则不具有歧视性，欧盟亦都对非美国公司采取了行动。谢夫乔维奇表示，他希望欧盟提议对超过一定配额的入口钢材征收 50% 关税，能够促使美国在共同对抗产能过剩国家的行动中降低自己的关税。礼拜一，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了通话。根据美中各自发布的声明，双方谈到了乌克兰问题，但双方的声明亦有不同之处。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发帖话，他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乌克兰、俄罗斯、芬太尼、大豆以及其他农产品等。对于一次通话，川普解释话，三个礼拜前他和习近平在南韩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会晤，一次通话是那次会晤的后续跟进。根据中共外交部发布的通话声明，习近平说，上个月南韩釜山会面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声明中说，习近平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川普的声明并没有涉及台湾的内容，而中方声明没有提及川普访华以及习近平访美事宜，亦都没有提及打击芬太尼及购买美国大豆等农产品问题。日前，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政府提出的请求，维持了下级法院的一项禁令。该禁令禁止川普政府在未经法庭听证的情况下，通过快速遣返程序在全国范围内驱逐非法越境移民。美国的快速遣返程序一直用于迅速遣返在边境地区被捕的移民。今年一月，川普政府扩大了该政策的适用范围，以涵盖在美国境内任何地点被捕，而且无法证明自己在美国居留满两年的非公民。八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科布在一项裁决中阻止了美国国土安全部执行该政策。川普政府之后提出上诉，请求暂缓执行该裁决。礼拜六，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政府的要求。虽然该法院基本维持了科布的裁决，但暂停了其中部分内容。 例如要求移民当局修改对移民被遣返回国的可信恐惧的认定标准。礼拜一早盘，美国健保公司股价集体上升，原因是有媒体报道白宫正准备公布一项政策框架，将平价医疗法案，亦就是奥巴马健保的保费补贴延长两年，并增加新的资格限制条件。目前的奥巴马健保补贴在10月31号到期，如果没有替代方案，几百万投保人将面临保费大幅上升。健保公司一直在为保费大幅上升以及2026年可能出现参保人数下降带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据 Political 报道，白宫最早可能在礼拜一公布相关计划，预计将缓解这些风险。礼拜一早盘，健保巨头 Sentence 股价上升约 7%， Marina Healthcare 上升约 4%， Alphans Health 股价上升超过 2%。 路透社报道， Norfair 资本管理公司副总裁哈洛表示，两年延期意味着维持政策现状，对健康保险公司来讲优于预期。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延长税收抵免的支持依然强劲，约3/4的美国成年人赞成延长这些抵免政策。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海有事的言论引发中共强烈反应，继中共警告中国公民不要前往日本后，一些航空公司已经暂停部分航班预订。截至当地时间礼拜一上午，已经有12条中日直飞航线取消所有航班。航班管家 DAS 资料显示，12条取消的中日航线涉及名古屋、福冈、札幌、大阪等主要城市。未来一个礼拜，中国到日本的航班取消率预计达到 21.6%， 是一个月以来最高值。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已经调整航班安排，实施航线削减、班次减少及免费退改政策，调整将持续至2026年3月28号，覆盖春季假期及中国新年。目前中国到日本的每个礼拜航班量约为1224班，中日12条航线全面停飞，取消规模对中国游客和航空市场造成明显冲击。虽然中国游客占日本所有外国游客近1/4，但亦有社媒舆论表示，中国暂停到日本的航班，客观上为日本热门城市提供喘息空间。礼拜一，美国联邦法官驳回了针对前 FBI 局长科米和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的刑事起诉，理由是提出诉讼的检察官未经合法任命。林塞哈利根是川普总统的前私人律师，由司法部长邦迪任命为临时检察官。科米和詹洛夏的律师辩称，哈利根的任命违反了一项联邦法律，该法律规定临时美国检察官的任期不得超过120日。科米在9月被控妨碍司法公正和在2020年向国会作虚假陈述，而詹洛夏被控一项银行欺诈罪和一项向金融机构作虚假陈述罪。美国地区法官柯里礼拜一在裁决书中表示，他同意科米的观点，认为司法部长任命哈里根为维珍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官的行动无效，因此哈里根无权向大陪审团提交案件，对科米的起诉应该驳回。法官对案件的驳回理由意味着司法部有机会在更换检察官之后重新提出诉讼。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海突发冲撞政府，新奇亲爹找到了，全填海洋前夫成标本。 G20 惊魂，李强被高视眼神秒杀，专家话对到眼回国就玩完。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南郊，击毙真主党军事领袖。34官员集体反水，揭秘 UFO， 川普或将宣布外星人存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冤枉路事件到今日仍然在持续，粉丝和路人粉丝都没有放弃的迹象，相反不断在各地传播。在中共政局极其动荡的当下，不断曝光的真相对中共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一直被大众质疑身份的新奇被挖出十有八九是翟婉平的私生子。而资本大佬田海蓉在电影被抵制后又开始宣传自己的新片，更惊悚的是他被踢爆疑似将自己的前夫亦都造成了标本，而在中国境内被爆民间起义正暗潮汹涌。从11月22号到11月30号，冤枉龙的粉丝在台湾租落大屏幕为冤枉龙搜集签名，冤枉龙的画面铺满了台湾的屏幕。而在这两日，中国大陆官方突然对涉及冤枉龙的微博言论杀无赦，大面积封号。有网友指出，11月23号冤枉龙的妈妈将在11月23号至11月1号之间收到是不是立案通知书，为了不要有过大的舆论压力，迫使相关部门立案，所有凶手和靠山都展开了绝地扑杀。而从11月23号，海外 X 平台突然推出了新功能，直接令隐藏的中共网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支持集的推文里面，中国 IP 所在地 China 账号直接刷屏，硬硬推上热门。有网友随手找到几个天天闹台湾的账号所在地中国 APP， 挂的都是在香港的居多。虽然有人挂 VPN 扮成是在台湾，但是连结途径是 Web， 中国监狱网军大多数都是用 Web 连接。网友指出，马斯克无意间在中共五毛、粉红和间谍圈引发强烈地震，令全球睇清中共长期大规模有组织的网络超限战和认知超限战真面目。这些水军遍布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先是刚刚开始。另外，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共权贵支撑的电信诈骗园区建筑被缅甸军政府出动车辆与炸药，截至11月21号下午，182栋已经拆毁，剩余的453栋亦都在拆除中。有网友爆料，有些艺人太慢将钱从中国转出来，太子集团电信诈骗员被踢爆之后失去了大额地下兑换的机会。另外，网络疯传新奇整容前的照片和翟婉平年轻时的照片对比非常相似，而之前传说新奇是蔡奇的私生子已经被推翻，现在只有这个新奇在出事之后他的相关资料被离奇删除篡改。有网友表示，所以范世奇、程青松、杜强等都是知道新奇的背景的，难怪杜强监视冤枉龙的时候成日很紧张，一个个都死心塌地有恃无恐，原来原因是这样。冤枉龙在与台湾和美国灵媒用灵魂盒沟通的时候都惊到一再提及新奇，可见其人背景的特殊。在胡耀邦110周年纪念会上，习近平的亲弟弟翟婉平疑似处境不妙，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靠墙角落，好像押犯人咁公开示众。媒体形容他面容浮肿，眼神空洞，喐都唔喐，认同人质式亮相，会场冷清逼人，留言着军装冷面而坐。这一幕被解读为军方和党内对手对习近平的赤裸裸威胁。日前田海蓉被传出又开始宣传他的新电影《我的世界没有我》，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温柔对待，讲到动情处他甚至有哭腔。有网友表示，是在这里哭自己命苦，靠山蛇都冧，先是靠徐明薄熙来一死一入狱，后来又靠妹妹的情夫阮亲王， 现在大侄仔搞出这件事，舆论沸沸扬扬，万一这个靠山都倒了，恐怕他真的要吃牢狱饭了。此外，一张相片在网上流传，说田海蓉的前夫徐明亦都被他做成标本，网友直呼真是似，并感叹这个是什么世界啊。于门龙案掀开中共无边的黑幕，惊醒了众多中国民众。江南都市报消息，广东省一位家长11月6号向记者反映，他在广州市海珠区某个民办小学就读一年级的细路，在当周的校内被抽血体检，而家长此前并未接到任何通知，引发家长愤怒。网民留言，血型对得上就永远消失，输入数据库需要哪个拿哪个。而事实上，中共在1999年残酷迫害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就被中共官方非法强制采集血型、 DNA、 手印、脚印等资料入库，大量法轮功学员已被中共活摘器官，而且铁证如山。法轮功群体早已在国际社会曝光了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有网友表示，中共已经不再掩饰了，中国现在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间地狱。美国市场研究机构阿丹尼研究公司最新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最大的威胁是习近平政策，消费、投资、房地产全都崩溃，国企低效，加上科技打压，雪上加霜，中国底层百姓已经没有活路，报复心四起。11月24号，广西北海市政府突然被一辆武汉车牌的小车冲撞，司机直冲大门，好似表达对官府不满，被武警防暴车拦截。这件事迅速在网上传开，网民热议，一片叫好。虽然中共政府急忙封锁消息，但是此案象征意义深远，预示社会风向巨变，标志民众觉醒，认清贫穷和乱象根源在权力机构。中共暴政下人身思变， X 账号北京民主力量发言人发表疾呼解放军将士起义书，呼吁良知将士发动新武昌起义，推翻中共暴政。独立评论人道政23号在上报刊文表示，反暴政能量已经积聚，可能在这里隐忍等待时机。今年年初曾经有传闻，部分军官想效仿武昌起义，而在6月江苏靖江影片，老兵上访话当兵错了，加入中共错了。7月江苏常州影片，女兵家厂房遭强拆，家人受伤软禁。有分析指，退伍军人的遭遇直接影响现役军人的思想，因为退伍之后难免会落到同样的地步。于门龙案件揭开的黑幕和后效应正快速上演，外界认为所有作恶的人报应已经来到，而中共政权的末日亦都来到了。中共政府和日本关系持续紧张，在23号结束的南非 G20 峰会上，多段画面显示中共总理李强刻意回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连眼神交流都避之唯恐不及，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有专家指出，李强如果被拍到表情和眼神柔和的瞬间，回国就惨了。日本首相高市在 G20 的两日会议期间多次试图和李强接触，但李强明显不愿意和他有任何交集。高市早苗发言时，李强离席或者是不在这里，换其他人坐，就是大家拍手的时候，唯独他黑在一块面直视前方，眼神丝毫不敢和高市交汇。日本智库东京财团首席研究员阿龙表示，如果李强随意和高市对上眼，人的表情在眼神交汇时难免会柔和下来，如果那一刹那被影低，等他回国的时候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最受注目的场面发生在领袖大合照前，尽管李强刻意回避，但是还是被拍到短暂两人对眼 0.1 秒后，李强刻意避开视线，随即拍拍身后的欧洲理事会主席柯斯塔，示意他和欧盟执委主席冯德莱恩快点入席，认同将两人当成屏风，阻断和高市的互动。与此同时，中方官员在舆论上同步升级火力， 中共大使馆和军方密集发布漫画，将高士影射为焚烧和平宪法的魔女，甚至指控他企图复辟军国主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更持续以日语在网络发文，试图影响日本舆论，但大量日本网友留言反击，包括批评中共没有资格指责日本，以及质疑北京为什么要威胁台湾。在紧张气氛下，部分旅日中国民众亦都担忧不敢回乡下探亲。有中国人坦言，原来已经买好12月的机票，但看到情势立即取消，担心回去之后不知几时才可以回日本。据中央社报道，以色列军方23号宣布空袭黎巴嫩首都布鲁特时，击中公寓大楼，击毙真主党高级军事指挥官塔布塔拜。黎巴嫩卫生部称，这次袭击造成5死28伤，未公布死者身份，地点为南郊哈瑞瑞克区，人口稠密，是真主党势力范围。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他亲自下令攻击，尽管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超过了一年，以色列军方仍不时发动攻势，这次是针对黎巴嫩最新的行动。真主党官员库马提称，这次袭击越过了新红线。以方声明指出，塔布塔拜主导该组织扩军与重整武装，东半球以色列打击真主党，西半球美军加勒比军事集结亦引热议。24号 X 用户陶喵先生发帖文，加勒比海美军大集结，不单止是针对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更是针对俄罗斯、中国、伊朗，要将他们赶出西半球。这个亦都是很多美国人投票期盼的操作。贴文称，美军火力就绪，等川普号令，全美现役舰队30%抵达加勒比，包括航母福特号、战区部署200架战斧导弹、海军陆战队登硫磺岛号，多艘两栖舰队整装待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艾恩将军抵达波多黎各视察南方尖矛部队。官员指，此集结不单止是对付马杜罗，更大的战略是清除俄中伊西半球影响。霍士新闻显示，集结涉福特号、硫磺岛号、圣安东尼奥号，形成强大战群，针对毒品和外国势力。独立报、卫报等媒体报道，一部题为《血路时代》的新纪录片已经在11月22号在部分影院及 Amazon Prime Video 上线。该片由丹·弗拉执导，被誉为到目前为止最系统揭露美国政府掩盖非人类智能与不明异常现象，简称是 UAP 的作品。弗拉公开表示，川普总统几乎肯定会在未来宣布人类并非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只是时间问题。他强调，川普已经100%掌握基本事实，并暗中搜集更多资料，为最终公布做准备。川普在2024年多次表态，包括接受 Logan Paul 与 Les Freeman 采访时承诺将公布更多不明异常现象影像，并称我们必须这样做。影片访问了34名现役与退役美国政府高层，包括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新任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国防情报局不明异常现象工作组主管杰伊·斯特拉顿、前美国国防部先进航空威胁识别计划负责人路易斯·埃利桑多等人。多位受访者直言，不明异常现象真实存在，就在这里，而且不是人类，并指控存在横跨80年，是多国参与的全球隐瞒行动，以及各国暗中竞逐逆向工程外星科技。埃利桑多称，这个是美国政府最成功的虚假信息宣传。片入面的亮点包括2004年的 TikTok 事件，亲历者海军宗教阿里克斯·迪特里希重述无翼无二尾瞬间变向的白色椭圆物体。情报官员称，这个是外星的运载工具，曾现中我们的核设施，甚至有非人类生物被回收，但没有提供实物证据。影片还披露布殊和川普两位总统 都曾认真考虑。影片仲披露布殊和川普两位总统都曾认真考虑公开 UFO 或 UAP 不明异常现象真相。2024年起，美国国会多次举行不明异常现象听证，众议院机密解密小组主席安娜·保里娜·卢娜等议员强烈要求政府交代目击、回收与逆向工程情况，多位参议员支持进一步解密。影片虽然在 SXSW 电影节掀起轰动，但是亦被部分媒体批评缺乏可验证硬证据，只要依赖证人证词，但支持者认为这个已经是证人层级最高、最详尽的不明异象现象纪录片。斯特拉顿称它是最具历史意义。影片结尾，所有受访者齐声强调，我们并不孤单。制片人呼吁观众向国会和政府施压，要求全面解密。法拉总结，公众长期被系统性误导，现在是转折点，无论真相如何，这部纪录片已经将外星生命是否存在推回到全球焦点，2025年极可能成为不明异常现象揭露的关键年。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收睇，我哋下次节目再见。
中共媒体翻车，美中海上擦枪风险升高。X 爆海外粉红真实 IP， 大量涉案服刑。中澳新争端或重演2020年贸易战。中共公安高层双开，国际追查锁定。军心动荡，开战恐引内部起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23号，日本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宣布全面部署03式中程地对空飞弹，向北京发出明确威胁信号后，随后中共宣布要北洋舰队诞生地实弹射击。与此同时，美中军方11月18号至20号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2025年度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MMCA 会议。专家指出，西太平洋多海域同时升温，擦枪走火风险升高。中共威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声称24号上午6点至下午5点将在黄海流公岛东部水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船舶进入。此处是曾遭日军大败的清朝北洋舰队诞生地。化学家袁洪兵指出，中共内部已定可能对钓鱼岛采取事实占领的极端预案，但若以武力改变现状，日美保安条约将触犯，美方直接军事介入。日经亚洲报道，日本已计划在西南离岛建造可供居民避难约2个星期的地下掩体，以应对台海潜在危机。美中军方磋商方面，这次 MMCA 会议是川普第二任期内首次工作级军方对话，会议聚焦海空相遇典型案例，以降低不安全行为及误判风险。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专家苏子宏指出，中方长期在海空对美采取高风险行动，比如低近飞行、热焰弹与激光干扰，擦枪走火风险仍高。研究员沈明失补充，中共常以民兵船、海警船及海军逐级施压的灰色地带战术增加不可预测性，参与磋商主要目的是约束美方，自己未必遵守。而西太平洋近期摩擦升温，2月美法日航母联合演练，高市发表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言论之后，中方驻日大使馆引发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暗示可对日采取军事行动。黄海军演从17号至19号延长至25号。20号，中共海警船两度闯入金门水域，台湾海巡出动监控。14号至15号，美日非三国在南海举行多边演习，中共则派轰炸机巡航。美南常态穿越台海，与中共军舰频频相遇。专家认为， 美中战略对立难解，西太平洋摩擦恐增，美卷入冲突可能性上升。在中日外交层面，高市不撤回台湾有事论，中共外长王毅点名高市，痛批其讲了不该讲的话，越了不应该碰的红线等。台湾政治大学安培晋三研究中心主任李世辉分析，北京欲为日方划定两条新底线，日本现任官员不得再公开谈台湾有事，且相关论述不得写入官方文件。具有官方背景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指出，王毅谈话中有权对日本历史罪行再清算属最强烈警告，若果日本一条路走到黑，不排除更多反制措施。23号光明日报一篇评论因宣称高市挑衅激发中国民众爱国热潮，并说有工人自愿每月无偿加班以示回击，结果在社群引发轩然大波，网友普遍批评将无偿加班包装成爱国行为是低级红高级黑，并指出每月40小时超劳动法上限。文章作者亦被嘲笑，评论部副主任董旭玉曾因涉日价店案服刑，舆论翻车之后截图广泛传播并登上热搜，相关内容被下架。前环球时报总编胡石俊23号晚发文呼吁军方对日言论保持冷静理性，避免夸大与误导。个别官方账号批高市涉台言论时使用激烈语言而产生不实际联想，不利于国家利益，可能制造误导，点名批评光明日报这篇无偿加班回击高市的文章。另外微博热搜日本已付出代价23号冲上榜首，源于中方对日水产品入口禁令的反击讨论。贴文称中国反制重创日本经济，被高市早苗手上两条路，迫于压力闭嘴或成短命内阁，似乎对日本的批评风向变了，明金收兵准备好了。不过在社交媒体上大量评论却说做不够，一边是官方想结束话题，一边是民间情绪继续高涨，接下来怎样演呢？而现实是日本媒体调查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达 75.2%，逾六成认同首相对台湾有事答辩，满意对于中共的制裁。虽然日中摩擦加剧，高市内阁稳定性未受动摇，民调仍保持高水准。X 平台近日全面开放账号的 IP 所在地资讯，随即在全球网友间引发强烈震撼。不少自称旅居海外十几年的离岸粉红账号被发现实际 IP 显示位于中国境内，更有部分被指疑似出自服刑单位。按照 X 的设定，账号 IP 显示的是最后一次登录来源地，如果 IP 旁出现感叹号，则代表使用 VPN 或代理登入，此时 IP 多为虚假，需要观察其连线方式。不少账号虽然显示海外，但其使用的却是只有在中国境内才能够下载的特定 App， 而部分账号则直接显示所在地中国，且未经 VPN， 等于是透过中共国内网路直连 X。 资深网友指出，这类账号最具代表性，来源通常分三种，一是官方外宣团队，二是地方网警系统，三是劳改系统的人力资源。这些账号日常负责舆论操作、舆情干扰或执行内容任务。 X 的 IP 公开机制推出之后，大批海外网红人设瞬间崩坏，被嘲讽海外滤镜碎满地。有网友直言自称纽约，在地却是沈阳监狱，讲在东京读书，结果 IP 在河南公安局附近。目前已有网友汇总搜集了超过5000个 IP 从中国直连的外宣账号，同时有网友以此设计了一件批量拉黑脚本。网友们发现最近那些账号显示在册那些狱友又将 IP 变成了东亚及太平洋地区，讽刺到咪就是将显示国家改成了显示大洲咩？当人家傻啊！日本推友发现 在推特上大琉球独立节奏的账号，很多实际身处中国。还有人发现海外一些知名媒体登录 X 亦挂 VNP， 推测其总部可能在中国的大外宣机构。还有中共商务部中共大使刘晓明发推都不用翻墙。人民日报的推文是驻美国记者发的，孤烟冒蝉等很多五毛要通过香港翻墙，亦是统一比的 VPN。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 X 账号更成了推特热搜，连接来自中国，账号所在地却是美国，被认为是奉命翻墙出来的。有网友建议应该要 Meta 亦公布国家 IP 位置。有人说这次马斯克做得确实漂亮，有很多中共外孙不得不在沙滩上裸泳，因为底裤没了。福布斯23号报道，澳洲与中共再度走向类似2020年的贸易战局势，因为铁矿石出口与稀土投资爆发双重矿产争端，核心之一为西澳北部布朗斯山脉稀土矿区，被中共投资者及美国政府视为战略资产，富含 DEC 等先进武器系统不可或缺的材料。矿区由澳洲证交所上市的北方矿业持有，美国出入口银行正考虑提供 2.5 亿美元贷款推动采矿，但是中共对北方矿业的秘密投资浮现，使资金面临风险。北方矿业向 ASX 申请，然后股东大会，并担忧被勒令出售股权的中共投资人可能无视命令，仍有效控制大量股份。澳洲财长查密斯依外国投资法出手干预，北方矿业表示然后会议是为与澳洲与海外政府机构针对布朗斯山脉开发的潜在资金支持保持完全透明，并要求政府协助识别中共投资人。同时铁矿石市场亦爆发新战线，外界发现中共近期禁止入口澳洲某类铁矿石，使价格争议再度转折，两起事件背后均指向中共因素。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中共矿产资源集团已指示中国钢厂不得向必和必拓购买景宝矿粉，继九月禁售金布勒巴混合粉后再增新禁令，并释出明确信号要求降价，支持中共钢铁业，并推动铁矿石交易改以人民币结算。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本台解读说，这次中澳稀土争端主要是资源和技术竞争，澳洲拥有优质矿产和顶尖技术，近来以澳美为首的国家正在积极寻求在本国或盟友体系内建立独立的稀土产业链，以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而中共长期主导住全球稀土供应，并开始加强对资源和环境的控制。这次争端将对世界稀土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科技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其次是加速稀土供应多元化和供应链区域化，另外稀土价格和成本将产生大的波动。24号四川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叶寒冰被官方通报开除党籍和公职，报道指其长期搞团团伙伙，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干预执政，并非法收敛巨额财物等。叶寒冰五月被宣布落马，是中共二十大后首名任上被查的省公安厅厅长。公开资料显示，叶寒冰长期在浙江公安系统任职，曾先后担任湖州、温州、杭州公安局长以及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2018年跨省担任四川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外界更关注的是叶寒冰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早已被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2023年7月法轮功学员将一批迫害负责人名单递交给44国政府，为各国未来采取入境限制、冻结资产等制裁措施提供依据，叶寒冰名列其中。 据名为网统计，四川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仅在2018年至2023年间，就至少有44名四川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年仅30岁的四川广播电台主持人庞芬，知情人透露他在监狱被活活打死，尸体布满电击、捆绑和殴打痕迹，其余案例还包括大量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和重判事件，部分受害人被迫害致残或精神失常，叶寒冰被指负有主要责任。另外，黑龙江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毕宝文亦被宣布落马。毕宝文2018年已退休，但其被查时间点引发关注。毕宝文曾在山东、黑龙江公安系统任职多年，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起，即被指积极参与相关行动。据名为网统计，他任内导致当地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并致死，包括海南市黄淑坤与佳木斯市杨胜军，后者在2019年被非法关押仅9日即死亡。2023年后，全球38国的法轮功学员先后将包括毕宝文在内的多名迫害责任人名单递交所在国政府，要求依法制裁。追查国际亦多次发布通告，对其进行追查。中共近月在黄海、南海及台海频频升高军事动作，但军中却爆出前所未见的整肃潮。外界认为当局的强力管控反而透露军中暗潮汹涌，基层军心已不稳，甚至可能在战时引爆起义。近期X 账号北京民主力量疾呼解放军将士起义书，呼吁军人重演南昌起义，推翻中共暴政。虽然外界质疑军队监控严密，难以串联，但时事评论人杜正指出，中共连续加强军纪、严查官兵翻墙等行为，恰恰讲明了军中思想并非铁板一块，部分基层军人正在秘密吸收外界资讯。他与军政圈有人交流之后，认为真正可能反抗的反而是基层，现役军人手机被反复检查，面色不对就被质疑思想问题，身边战友随时可能是告密者，而退伍军人被官方打压的案例屡见不鲜，造成官兵对体制强烈不信任。知情人士透露，确实有军官因看不下去军队腐败，闻声效仿南昌起义之念，他们可能等待两个契机，一是北京武统台湾的非常时期，二是北京内部突然混乱或习近平出现状况时。前中共海军军官姚成亦在 X 上指出，四中全会前后军中倒习情绪强烈，虽然未造成震荡，但习近平疯狂反腐，持续清洗自己栽培的将领，反而进一步激怒了军队，中共军人多为独子，军官亦多是大学毕业，只是为了前途稳餐饭，根本不愿替习近平送死。军队忠于的是权力，而非国家或信念，真正的弱点正是这种政治挂帅。他指出，如今习近平最害怕的是中共军队本身，加薪、洗脑、清洗都只是短暂维稳，却无法掩盖军中严重的腐败、恐惧和观望气氛。如果中共在台海冒险开战，基层官兵一旦面临生死抉择或极端压力，军中有可能全面崩溃，引发局部兵变甚至起义。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